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经文在旧约创世纪19章15到29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在旧约第16页。天明了，天使推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疑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悯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你的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看哪，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你不是一个小的吗？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轻负你所说的这城，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名叫索尔。23节，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欧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无尽道
好，谢谢郑强弟兄。今天我们要听的讲道信息是从倾覆之中出来，感谢神带领许福利传道在我们当中。他是玉兰基马内利圣经长老会的传道人，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许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今天在还没有讲到之前，我们把这段时间交托给我们的主，但愿主自己向我们的心来说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傍晚你召聚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主自己的教会当中，我们敬拜主。我们知道主自己在我们当中接受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赞美，主你都垂听，我们献上感恩。我们为着接下来我们要聆听主你的话，我们求主自己给我们属灵的悟性。我们知道主自己的话是我们灵命的粮，但愿主自己帮助我们，当我们每次来到主的面前听主的话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得做主自己的话语的光照，我们晓得主自己的旨意，我们也能够在心灵里面能够不断因着主基督的话给我们的光照，给我们的喂养，不断的茁壮成长，并且行在主的旨意当中。我们恭敬的将今天傍晚这段时间继续的交托仰望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阿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假如大家熟悉的话呢，我相信是讲到这个罗德怎么样的从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城当中被天使拯救出来的整个过程的一个记载。那我们知道罗德其实是亚伯拉罕的次儿，那罗德其实从年幼的时候呢，其实他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假如你看在创世纪的这些记载，那他从小就由祖父来带领， 当他们到了他兰这个地方，他祖父也过世了，那罗德就跟着亚伯拉罕在这个前往迦南地的路程当中一起与他同行了。但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当罗德与亚伯拉罕同行前往这个迦南地的这个日子当中呢，看见神赐福他们，让亚伯拉罕罗德他们的牛羊群渐渐的增多。但是这一件事情呢，也给他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困难。那什么困难呢？就是因为牛群羊群增多了，他们两个人的这些牧人呢，就为这件事情来争吵。争吵什么呢？就是争吵因为牛群羊群多了，争吵牧放牛羊的地方。那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为着这个缘故呢，我们也看见亚伯拉罕就因此主动的出来跟他的侄儿来商量关于怎么样的处理这件事情。当然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非常慷慨的一个人，那他来到他的侄儿的面前，他让他的罗德那个侄儿罗德呢来先选择他所要牧放的这个地区。我们看见罗德很快的他就选择了约旦河东这个平原啊，因为那个地方的草原非常的肥沃啊，非常适合牧养这个牛群羊群。所以这个侄儿呢也不客气的啊，也不客气的就选择了那个地方。之后呢，我们看见罗德就移到那个地方居住了。那慢慢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当然他从此就跟亚伯拉罕分开了啊，分开。那罗德住在这个平原草原上呢，他慢慢就把他的帐篷迁移进到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城那里去居住。那以后呢，那罗德就住在索多玛俄摩拉了啊，这个是他的背景。那当然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索多玛俄摩拉在当时的情形，在特别在神的眼中呢，是个最大极恶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读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特别在创世纪其实都有很清楚的记载。那不只单单创世纪有很清楚的记载，假如我们读整本圣经呢，那圣经常常用索多玛俄摩拉这个两个城市呢来作为最大极恶的这个代表。你从先知书里面也看到先知有时候不时的提起这个索多玛俄摩拉，那是表示说这个城这个民族他们所犯的罪是真的很像索多玛俄摩拉所犯的罪。那表示说常常圣经给我们看见说，当提到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呢，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两个城是在神的眼中呢是最大极恶的啊，并且常常是神来引用要很严厉的来刑罚的一种的罪恶啊。我们读圣经，我相信我们都可以看见神常常引用这两个城来表示这个城的罪是非常非常大的。当然假如我们有去研究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们当中呢，我相信最普遍的最严重的呢，按照圣经给我们看见呢，就是今天我们很普遍听见的一个同性恋的一个问题了。那其实在这个创世纪十九章那里的特别提出这一件事情，那可见呢这一个罪恶呢是非常非常大，是非常非常的普遍在当时的社会当时的这个环境当中。所以因此呢，神就因这个缘故那要把这个城毁灭掉了啊。当然假如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神要把这个城毁灭掉的时候呢，当然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就听见了这件事情，他就为着索多玛俄摩拉城来祷告。我相信亚伯拉罕为什么为索多玛俄摩拉城来祷告呢？因为他想到其实他的侄儿就是住在那里面的，我想这个是人之常情啊，你说是不是呢？那假如我们有一些亲戚，我们至亲的亲戚住到某一个国家啊，某个国家忽然发生战争了，我相信我们的心一定很急的，我们的心会纪念他，盼望他不要有事情，盼望他不要受到灾祸，对不对？我相信亚伯拉罕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立刻纪念到他的侄儿在那里，他就在神面前 祷告啊，求告神啊，求告神。那我们看见神也的确在这件事情上来应允这个亚伯拉罕，要把罗德从城中这个城市中呢救出来了。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处的经文啊，其实就是记载神怎么样的差遣天使到当中把罗德他们拯救出来的整个过程。那今天晚上呢，我在这里就要通过这一段的圣经来跟大家思想当中，神要我们去学习，去我们叫我们去思想，叫我们去看见及领受的一些的属灵的功课啦。那我相信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那圣经当然过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很多都是记载有关于以色列人的历史，过去人的历史怎么样发生，神怎么样在当中的作为，以及那些人怎么样向神的反应。那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当作历史读，又把它当作一个历史的知识，给我们知道一些的资讯。那当然这个是很重要啊，很重要。那我们读圣经，我们都可以这样的去理解。但是其实神把这些事件在过去在他的子民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在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呢，啊，放在圣经当中呢，其实世世代代都对于我们每一个世代的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很宝贵的一些的属灵的功课叫我们去学习。那当然我们不能够重演历史，但是那个历史当中神保留下来的那个属灵的教训呢，其实那个原则是不会改变的。那我相信这个是我们要看见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晚上呢，我想我就从这一方面来跟大家思想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所要去思想，所要去领悟，所要去学习的这些的属灵的功课啦。那这处圣经在第19章15节这里一开始，这里告诉我们说天明了。我相信这个天明了对于罗德当时来讲呢，并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一件事情。那罗德之所以能够活到天明了，其实是神的奇妙的保守让他能够活到天明的。那假如我们推到在前一个晚上，当那个两个天使来到这个城的时候呢，那个整个城的这些人呢，特别是男性，从老到少，那这个圣经里面特别强调了第四节那里，19章第四，从老到少，各城里的各处的人从老到少都围着那个房子，那就是围着罗德的房子。为什么围着罗德的房子呢？刚才我已经讲了，因为当时的那个同性恋的风气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的，非常的。我相信这两个天使一定就好像今天我们看到世上很多的美少年一样的，非常当这些人两个人进到这个城的时候的特别吸引人，特别吸引人。所以那些城市的看到这个两个天使呢，他们到了晚上呢，他们就来找这个罗德，叫罗德把这个两个少年，这个天使其实是天使，交出来啊，让他们为首一围。但是我们看见罗德没有这样做，但是他们就要把攻击罗德，而且要攻破罗德的房门。然后我们看到两个天使就把罗德拉进去那个房子，然后使那些要攻击罗德的这些人呢，那眼睛迷糊了。那就这样的，我们说在充满这个危险，充满许多困难的夜晚当中，就这样的度过了。那很平安的度过了，天明了，天明了。那我们看到天亮的时候，当罗德在神奇妙的保守经过了一个黑夜，天亮的时候，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天使就告诉罗德说，你起来，带着你的孩子，带着你的妻子，带着你的两个女儿，从这个城中出去。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里说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 那这里我们看见天使催逼罗德，那意思是说这个是很紧迫的时刻，那罗德一定要很赶紧的离开这个城市，因为这个城市很快的神就要摧毁掉了。那这个是在这里天使告诉罗德的一件事，假如罗德不照着这样做呢，其实天使很清楚的告诉罗德说，那罗德也一样的跟这个城市一样，也一同要被剿灭掉了。那所以这个是非常紧急的一个时刻。但是我们看见罗德的态度，罗德的那种的表现，罗德的那种的行动呢，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但罗德迟延不走，对不对？那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啦。啊，天使叫他快快走了，在催逼他，来不及了，你再不走呢，就来不及了，你就没命了，你就要与这个城市一同的被剿灭的。但是我们看见罗德的那种的表现却迟延不走，那为什么罗德迟延不走呢？是不是因为天使忽然间在天亮的时候来告诉罗德说，罗德你现在要快走了，是不是呢？其实不是，其实天使在前个晚上就把这件事情很清楚的告诉他们了，对不对？那按照时间来讲呢，罗德有很长的时间在思想，对不对？他不是在临时告诉他这件事情，而是罗德拿不定主意到底要不要走啊。的确的，有时候临时告诉你的东西你很难拿定主意的，对对对。那但是给你很长几个钟头的时间去考虑，而且是很严重的事情，你还考虑这样多吗？对不对？你还考虑这样多吗？连天使都催逼他说，你快走了，你不快走呢，你就没有时间了，你就要被剿灭了。但是我们看见罗德却迟延不走，那并不是因为天使临时告诉他这件事情。那既然不是这样，那是什么原因呢？是什么原因使他不走呢？那一定有原因。那我相信最起码的原因是他的心中有舍不得的，他心中有舍不得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到，其实每个人，我们人的心都会有这个困难的啊。当我们心中有一些我们舍不得放下的，舍不得离开的，那我们常常会拿不定主意的，对不对？特别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对不对？特别是对我们好处有益处的，我们很难拿定主意，到底要离开还是不要离开，要放下还是不要放下。那罗德住在索多玛俄摩拉有什么好处呢？我相信起码从一般的来看呢，他的家庭、他的产业、他的家在那里。那我相信罗德在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城市那里，他多少有一官半职这个名堂呢。那圣经常常说，那些坐在门口的啊，通常都有一些的官位的啊，都有一些的官位的。那我相信罗德思想到他的家在那里，他的产业在那里，他所发展、他所努力、所追求得来的都在那里，甚至他在那里有一些名堂，甚至可能有受到一些人的尊重。他想到这一切一切，他真的是拿不定主意。那我想这个是人之常情啊，你说是没有这样容易说放就放的啊。这个是罗德最大的原因，为什么他不离开，迟延不离开这个城市。那再加上罗德是算盘打得很响的人，对不对？刚才我稍微提了，当亚伯拉罕跟他商讨这个他要选择去哪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很快的就选择，他一抬头呢就看到那个平原了。那其实他心中已经想很久了，他已经打算盘打得很久了，假如要跟亚伯拉罕分开呢，我一定就是选择那个。所以他很会精打细算的，对不对？他很会精打细算的。假如那个城对他没有好处，假如那个城对他没有什么好留恋的地方，我相信罗德早就 离开了，对不对？那更何况天使告诉他这个城要被毁灭了，我相信假如这个城对他没有益处，不用说有灾祸会临到，没有灾祸会临到他也快快离开了，按照他这个很会精打计算的人，对不对？那其实这个也可以从一个人的心境当中可以明白的。那其实我们人活在这世界上就是这样，有一句话潮州话，其实我不是潮州人的哈，我不知道讲的对不对，低过量低过浊，对吗？就有副潮州人啊，哪个地方凉就在哪个地方坐，对不对？我可能用的不大恰当啊，这个潮州人有一句话啊，我常常听到我的师母讲有什么地方凉，那人就去那边坐了，对不对？有没有人故意去坐那个晒太阳的地方啊？那树荫下当然是最好去坐了，对不对？那我相信这个是人的一种的心理的状况啊，人的心理的一种状况。那罗德其实他不得不得离开，他犹豫不决啊，他迟疑不走。我相信他心中有这方面的一个挣扎了啊，一个挣扎了。那所以呢，我们看见天使就在罗德的身上做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当罗德在这种的处境当中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使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啊，这个非常重要了啊，是天使拉着他们全家人的手，把他们带出去这个要剿灭的这个两个城当中了。那天使为什么要拉着他们两个这个罗德的手带他们离开呢？那假如我们读圣经，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我们看见从拉这个字给我们看见说，其实在罗德的心意当中，其实他还没有决定要不要走，那可能他也没有考虑要走，但是等他考虑完了之后，可能他就没命了。你明白吗？你明白吗？很多时候我们在考虑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命都没有了。那神就叫天使把他们拉走了。那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那一个很好的属灵。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还没有信主的，或者你曾经听过了福音好几次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许多人听了福音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无数次，让我考虑好不好，让我考虑好不好，让我考虑好。我常常说不需要考虑太久了，你已经很清楚了，你已经很清楚你是罪人了，你再不相信接受主你就会灭亡了。但是很多时候人的心就这样，让我考虑好不好。有时候我们没有时间考虑了，我们没有命考虑了，我们哪里知道我们人生的下一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说是不是？我想是了，是。那我相信假如罗德说让我再好好的考虑好不好，让我好好的思想再决定好不好，我相信一定他的结果是不能够逃出城的，所以天使才拉着他的手，没有时间考虑了，没有时间考虑。那这个对于我们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信主的人来讲，其实同样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那有时候我们信了主后，的确世界有很多东西吸引我们，这个是肯定的，很多东西吸引我们，直到我们不愿意放手。有时候是那一个环境，有时候是一件事物，有时候是一个名分啊，可以各方面，直到我们不愿意放，直到我们不愿意离开。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就会拖，神告诉我们这个会使你的灵性亏损的，这个会使你的灵性退步的，这个 会使到你不想在侍奉的当中来投入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在我们的生命的旅途当中出现呢？那我们又怎么样来看待呢？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天使就拉着罗德的手，把他带出城外去了。那神的慈爱，我们说拉好像很勉强啊，对不对？拉好像勉强。你有孩子的，我相信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啊，你都知道了啊。假如那些你带孩子出去到 shopping 的时候，那知道某一些东西其实是不好的，但是孩子却一直要，你一直拉，哇，那个是不容易的哈。啊，一边哭啊，一边闹啊，滚在地上啊，这些都有，很勉强啊。他觉得你勉强拉他走，那当然我们不知道罗德有没有这种的心境，但是拉总是给人一个印象说，好像是勉强你啊，不由得你要不要走，我就是要拉你走。你明白这个意思啊？不由得你选择要不要走，我就是要拉你。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到，当我们思想到，其实在我们基督徒很多的人生的旅途当中，神常常做这些事情的。神常常做这些事情的。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常常做一些我们自己不愿意离开的，但是好像神要把我们硬硬的把我们拉离开这样。那很多我们不明白，我们会埋怨神的。是不是？会的。神有时候用一些的方法，好像要逼我们，使到我们觉得这样的做法其实不是我们愿意的，但是神却用这样的方法在我们生活当中来带领我们。那其实弟兄姐妹们，其实神爱我们的，是神爱我们。我相信我们用父母对待我们的儿女的情形来这个层面来看呢，我相信你很能够很直接的能够明白这件事情，对不对？你看到你的儿女在一个危险恶劣的环境当中，虽然那里充满了许许多多的玩具他喜欢的，但是你还是要把他让他，当时可能不领会，但是父母知道他这样把他勉强的拉开其实是爱他。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神所爱的神必管教。当时管教的并不好受，但管教之后他就明白了。我相信罗德当他走出这个城，他没有被城剿灭的时候呢，他可以领悟到，其实不用在那个时候领悟，其实当神把他借着天使把他带出去这个城的时候，他就可以略略的领悟了。这个得教会跟大家讲，他已经略略的领悟到了啊，略略的领悟了。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那盼望弟兄姐妹们明白，那假如神在我们信主他的儿女的身上做了一些我们似乎好像不愿意去承受的，但是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对我们的这个属灵的路程能够前进，能够成长的，你要明白，因为神爱你，因为是神爱你。假如神在这种环境当中不把我们拉出来，那我们就退后，那我们就被这个世界所吞灭掉了，那我们就亏损了，你说是不是呢？我想是的。所以从罗德被天使拉出来这个给我们看见，神的确是怜悯我们的。我们有时候很无知，我们不知道那个危险性对我们有多大的危险，我们只是贪恋那个眼前的那个名分，那个享受，那个我们觉得对我们有益处，但我们没有看到背后那个将要临到我们身上的那个灾祸，那个难处。那这个是第一点啊，第一点。那当然我们看见罗德就被天使带到城外去了，对不对？那来到城外的时候呢，那我们也看见天使就跟罗德讲，逃命吧，逃命吧。那来到城外
还不可以停啊。我们可以说天使还说逃命吧，意思说出到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城外的时候呢，还不是最安全的地方，还要继续逃啊，还要继续逃。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啊，当我读这就圣经的，我就想为什么天使要读这句话呢？其实是不是告诉我们说，罗德被天使用拉着到城外的时候，罗德就在那边停住了？有可能罗德，或者可能说，那既然到了城外了，那就安全了，对不对？那就安全，那就不需要再逃了。你看天使怎么这样跟怎么跟他说呢？第十七节，领他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意思说什么呢？你出了城之后，你不要以为这个城外还是最终是最安全的地方，还不是啊，你还要继续的逃，你还是继续的逃。逃去哪里呢？逃到山上。我们说神叫他逃，而且神还告诉他逃去哪里，对不对？假如神告诉罗德的，你看呢，你自己看看哪里安全哪里逃，我相信罗德的答案很直接，啊，这里最安全哦，你明白吗？这里最安全哦，对不对？但是天使怎么讲呢？逃，逃到山上，那个是最安全的地方。假如罗德不逃，还是站在城外，一同照样的被剿灭了。那你看，神真的是指示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呢，是非常清楚的，啊，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今天当然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这个是神指引我们走我们基督徒道路的。那神让我们活基督徒活在这世上，不是让我们去随意的到处漂流啊，不是。那我们还是迷失的羊，你说是不是？迷失的羊是这样的，对不对？没有牧人啊，随意漂流啊，不知道哪一个地方是最安全，不知道哪一个的地方是有神的恩典，直到自己能够丰富起来，还不知道，所以那个还是迷失的呀。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其实我们知道，神不只单单把我们从危险当中拯救出来，啊，把我们从当中拯救出来。我们说我们得救恩，我们得救了。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从罪的权势当中出来了，对不对？我们今天还是在这世界上，那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我们有危险吗？我们还是有危险。假如我们没有神的话来指引我们，我们随时随地都会走向那个危险的环境里面去。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当天使把罗德带领出来的时候呢，告诉他这个城外还不是最安全的地方，这个环境呢还是会把你的生命灭掉的，你逃，你要逃到山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神的话，我们要按照神的话，神叫我们逃我们就逃。我们常常听世界上的人常常有这样的一句话，逃是没有胆量的，对，逃 的意思等于没有胆啊，这个是世界给我们的观念，对不对？啊，哎呀你逃避啊，你逃避。但圣经不是这样看的，啊，圣经是非常平衡的，所以圣经的话也是非常智慧的，你在什么情况之下你应该逃，对不对？那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指示啊，神没有告诉我们就危险不要逃，对不对？所以我们神方把这个会逃，看见危险逃的本质呢，本性呢，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对不对？假如有危险我们不逃呢，那个实在是太愚蠢了，我相信不是神的心意，对不对？那特别是给我们看见，那圣经指示我们应该逃的，我们应该逃。世界上有许多的东西我们应该逃，逃就是远离它啊，远离他，不要靠近他。我们看见罗德，他跟亚伯拉罕离开的时候， 他就搬迁到这个约旦河平原那边住了。圣经也有这样的一个形容，也这样在形容，非常生动。罗德就渐渐的挪移他的帐篷，进到索多玛去了。那你看，是渐渐的挪移，渐渐啊，对，我想好像那个慢慢爬进去一下。你看到那个蜗牛吗？对不对？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不进去了，啊，进去了，对不对？啊，慢慢的切进。那现在神说，借着天使，你要逃。这个逃这个字呢，其实它的原意有，好像你看到很危险，好像你看到那个火要烧过来了，你要逃啊，啊，你要赶快逃。这个是圣经常常用的这个意思，你要逃。那在保罗书信里面，保罗也叫提摩太要逃，逃是避什么？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对不对？我们都有私欲的，对不对？我们都有私欲，所以你要逃。怎么逃啊？你要不让你的私欲来影响你落入那个罪恶的网罗，你就不要在那个环境当中，你要逃避它。今天很多人他的私欲就生出了罪来，是因为他没有去逃避。今天很多人犯罪就是没有逃避私欲了，逃避在里面。我们知道我们都有私欲，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约瑟逃，当他的祖母要引诱他犯罪的时候，他说我怎么样要得，怎么可以做这个大罪得罪我的神呢？约瑟逃，对不对？那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了。那神叫我们在什么事情上我们应该逃的，我们要逃，但是神叫我们去的我们应该去。那圣经告诉我们，人是很奇怪的，人是非常复杂的。当神叫我们逃的时候，我们要么就是不逃，要么我们逃只逃靠近，逃一点点，过后呢我们又回去了，对不对？这个是很多时候，你看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人会有这种心理，有时候我们逃逃一半，我们舍不得，我们就再靠近那边，然后我们就跑回去了，那同样也是受灾祸。那圣经也给我们看见，当神叫属他的人去的时候，却有许多人逃了。我相信约拿就是这个例子了，对不对？大家熟悉约拿吗？神说，约拿你去传福音，去尼尼微传福音，尼尼微去吗？逃。神叫他去他逃，人就是这样。那但愿我们是按着神的话走，对，神叫我们逃你逃，你真的快快逃，逃的是神要你逃避到那个地方去啊！神叫你去你去吧，神叫你去传福音你去吧，神叫你去侍奉你去吧。那这个是我们要看见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当然我们回到这里，我们看见这里天使告诉罗德说，你要逃，逃到山上。那神又很清楚指示我们，我们人生的方向往哪里去了，是最保险，是最宝贵，是最安全的。那这个是第二方面给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当我们看见当天使跟罗德讲这些的时候呢，那罗德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呢？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罗德在这里就跟天使说，我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了。那我想刚才我提了，其实罗德知道体会到，当天使拉他的手出到城了，他略略的已经体会到了。那他不是不信这个城会被剿灭，我相信他信的啊，他信的，所以他领会到神把他拉，天使把他拉出城外，他知道这个是神的慈爱，神怜悯他，我已经蒙你的恩典怜爱了。但是有一件事情，当天使叫他逃的时候，他在这里讲一句话，讲什么呢？他说，我不能逃到山上去，他说救我的命，救我的性命，我不能够逃到山上去。 那为什么不能够逃脱呢？啊，不是他不肯逃，我们可以说，啊，不是按着字句给我们看见，不是他不肯逃，不是他不愿意逃，他是不能逃。啊，为什么不能逃呢？或者罗德在索多玛城的生活已经是养尊处优惯了，一时叫他不停地逃，而且逃到山上，对一些人来讲是非常吃力的。我们用人的体力来衡量，好不好？用人的体力来，好不好？所以罗德说的，你叫我逃，我不能逃。意思说我不是不愿意逃，我不能逃，我逃不到那个山上，要等到我逃到那山上我已经没命了。你看他讲了，而圣经说要我逃到山上真的是没命了，所以他就求神怜悯他，他就把他这个我们不能做到的一些事情告诉天使。那我们看到天使又开恩了，你说是不是？天使在这里说什么呢？天使说，这是我也应于你。21节告诉你，这是我也应于你。那神又向他开恩了。当然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要在这里澄清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还是要强调说，罗德并不是因为不想逃而找这个借口说我不能逃。我肯定罗德不是出自这样的一个心态，假如罗德出自这样的心态，我相信神不会说为这事我也应于你。罗德不是因为懒惰他不愿意逃，他的心里并不是因为自己不肯逃所以找这个借口，不是。我相信罗德是肯逃，但是他没有能力做到。那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了，那很多时候神叫我们做了一些的事情，那的确很多时候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对不对？无能为力啊，我们觉得很难的。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告诉神啊，神了解我们，神很了解我们。那神有时候会开恩，神有时候会开一条路啊，给我们去行我们能够行得到的，对不对？那这个是非常宝贵的，谢谢。我相信这个也是许多我们信主的时候，在我们人生的旅程当中，在我们侍奉的过程当中，在我们读圣经追求属灵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我告诉你，你都可以体会到，有时候一些侍奉，然后说哇，对你来讲好像一个大山压着你，你说我不能啊，神我做不到啊，你把你的需要告诉神，你看神有时候很奇妙的就为你开路，加上恩典给你，你就可以做得到，对不对？啊，有时候你读圣经也是这样，很多时候特别是我们年长者，或者是我们说哎呀我们受教育不多了，我常常在过去的年长当啊带领一些年长者啦，或者是受教育，哎呀我读圣经不明白不懂了，我看我不要读这些，我读圣经也是浪费了啊，浪费时间。我说不会浪费啊，你有追求读圣经的心，你有愿意去认识神的心，神会按着他你的能力来帮助你的，神会按着你的能力来去指引你，让你对他认识更多。对，你不一定像那些在神学院读神学博士出来的，你不一定是这样，对不对？啊，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那神就为他开路，神就怜悯他，神就施恩给他。那曾经带领一些老年人，那他真的读呢也是困难，认字也困难，是福州人来的啊，带领他，我没有福州话我不知道，他说我不大会读圣经，我不懂，我其实我也福州话还是很差，我虽然是福州人，但是我也福州话还是半桶水的。后来跟他说，我说你读不要紧，你照着个读，他以后就是读了，他以后读圣经，他看到这个字，因为圣经很多字有一些重复了嘛，他慢慢他会读了。那你看神这么奇妙，对不对？那这个是神开路啊，你要相信这个是神开路啊，对不对？他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他有这个心，神就为他开路，让他去做他能够做到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并不是因为他不肯，并不是因为他懒惰，那圣经告诉我们说 懒惰的人，神，我相信神不只单单 不为他开路，神反而会责备他。那这个是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你看那个三个仆人，五千、两千、一千，明白吗？神给他五千，给他两千，给一千，那个五千的赚了五千，对不对？两千的赚了两千，那一千的呢？他怕埋在泥土里面。主人回来了，他给他看，你知道主人怎么讲他吗？你这又懒又饿的仆人，对不对？那你说神应该开恩给他吗？你想，其神神更加倍把恩典加给那一些有心要为他成就事情的人，赚了五千的还加给他，对不对？圣经讲了还加给他，哇，你说不公平啊，不公平啊，对不对？显明什么？你说显明什么？你说那个一千的已经没有了还把他夺过来，意思是告诉我们说，神不喜欢一个人因为心里是不肯，因为心里是懒惰而还要求神开恩。那假如神是这样的神，我告诉你，神会制造许许多多很不愿意追求长进的基督徒了，你说是不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竭力追求，竭力追求，竭力追求。假如神在那边又说，你们不要追求，我还是加恩给你们，你们不要追求，是，神会怜悯，神会加恩。但是在神的心目当中，我们要明白理解神的心。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神就这样的开恩，再一次的开恩来施恩给罗德。最后我们看到罗德逃到那个小的城也那里去了。当罗德一到那个城的时候呢，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那硫磺就降下来了，对不对？降下来啊！圣经告诉我们说，罗德跟他的女儿都已经到城了。那他的妻子呢？啊，这个是今天晚上讲最后一点，很快的讲。妻子呢？圣经告诉我们，妻子还在后头，妻子在后面。那我相信是还很靠近那个城呢，我不知道他的速度多快。因为圣经总是讲他还在后面，他在，而且呢，不止单单在后面。当硫磺一降下来的时候，他回头看，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立刻他变了眼珠。那这个圣经记载这些告诉我们什么？要提醒我们什么？为什么罗德的太太会在后面？我不知道原因，圣经没有讲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会走到 在后面呢？跟罗德距离这样远呢？对不对？可见他的步伐跟罗德的步伐是不一致的，对不对？是不一致的，可能他心中有许许多多但是不舍得的这些事情。他走在后面，他走在后面，他回头一看，他就变得眼珠了。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走在后面，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圣经很自然的一个解释啊，用圣经最自然的解释，为什么他会变成眼珠呢？假如你读撒加文，他回头一看就变成眼珠了，那这个是最自然的解释啊，在没有其他的原因可以作为根基的时候，你可以拿来说这个是最自然的解释。意思说什么？他回头一看就变成了眼珠。天使岂不是告诉罗德说，你快快跑吧，不要站住，不要回头。但是他却跑到最后却又回头，就变成了眼珠。那其实告诉我们说，不要太轻率对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每一句话，不要太轻率。有一些人说圣经其实里面只有圣经里面有神的话，但是圣经并不是全部是神的话，圣经里面有神的话，你听清楚啊。有这样的一个理论的，圣经里面整本圣经里面只不过有神的话，但是整本圣经不是神的话。这种人看待圣经太轻率了，他不认为整本圣经是神的话。 那碰到我们读圣经，你不要有这种心态。假如你受这个影响呢，我告诉你，你会很轻率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的。当我们很轻率的看待圣经的每一句话，很多时候就是那一句话，当我们去违背的时候呢，祸患就到我们了。有一件事情大家是非常清楚的，亚当夏娃，神告诉他们说，你不要吃，你吃了就死，对不对？你不可以吃，亚当夏娃吃，带给人一生很大的祸患，陷在罪恶当中，世世代代没有办法逃避了。那就是吃跟不吃，你说吃跟不吃而已啊，好，一件事情，吃跟不吃，这里说回头跟不要回头，你只要回头而已。哎，告诉我们说，神的话不要轻率的看。既然是神的话呢，我告诉你，他句句都是属实的。求神帮助我们呢、我们看见罗德他能够逃出这个被请赴的城呢，当然我们知道是神的恩典，神的慈爱，但是罗德在这件事情上他也肯顺服神，照着神的指示走前面的道路，因此他能够从请赴当中出来。那相反的，我们从他的妻子身上看到，却是与罗德恰恰相反。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件事件当中，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能够学习这方面属灵的功课。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主基督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走属灵的路程，我们并不能够用属世的许许多多的方法来衡量走得正确。我们知道只有主基督的话能够引导我们走正直的道路，走义路，走在这个主自己的恩典，走在主自己给我们安息，前往安息的地方那里去的指引。求主自己施恩，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常常把主的话铭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如此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Thank you.